亲爱的阿爸父，主耶稣，主圣神，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多么的蒙恩，多么的有福。我们要赞美你，一日七次的赞美你，向你献上我们嘴唇的佳果。谢谢主，今天你呼召带领我们学习你的生命。谢谢主圣神，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富有，使我们的杯觉满溢。一经你圣神的解释和带领，使聆听和分享者都通达知晓你的圣言。亲爱的主，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借着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你的爱。你的寒忍，你的不离不弃，你的眷顾周详，求你赐下悔改的灵，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义和不洁，转面向极其慈悲、迟于发怒的主认罪悔改。主耶稣，你的宝血即刻就将我们那身似朱红的罪，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亲爱的主，亲爱的神，谢谢你那发亮光照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在你内，我们的生命都是新的，让我们跟随你带领的脚步，走你预先命定好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称颂你的圣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赐给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和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恩典。我们查经学习是用三个版本，是用三个版本去更好的学习主的话语。这也是主的心意，他让我们能够通达知晓每一个圣经章节主话语的奥义。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10章5到8节，《以西结先知书》10章5到8节和英文版本的。下面有请主的宝贝攻读英文版的圣经，有请。
Ezekiel chapter 10 verses 5 to 8. And the sound of the wings of the cherubim was heard even to the altar's courts, like the voice of God Almighty when he speaks. And when he commanded the man clothed in linen, saying, Take fire from between the whirling wheels, from between the cherubim, the man went in and stood beside the wheel. And the cherub stretched forth his hand from between the cherubim to the fire that was between the cherubim, and took some of it and put it into the hands of the man clothed in linen, who took it and went out. And the cherubim seemed to have the form of a man's hand under their wings.
感谢赞美主，谢谢德馨继续读思高版的《厄泽克尔先知书》10章5到8节。
厄泽克尔第10章5到8节，格鲁宾展翅的响声达于外院，像全能的天主说话的声音。以后他吩咐那身穿细麻衣的人说：“从轮子中间，从格鲁宾中间取火吧。”那人就前去站在轮子旁边。 一位格鲁宾由格鲁宾中间伸手到格鲁宾中间的火上取了火，放在那身穿细麻衣的手中。那人接过去就走了。我看见格鲁宾在翅膀下的手好像人手。
感谢赞美主，继续攻读和合本以西结书10章5到8节。
以西结书第10章5到8节，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那些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
感谢赞美主，谢谢德馨为我们读的英文版的、思高版的和和合本的圣经。让我们回顾上一周学习的第4节，德馨再读一下第4节，感谢主。
厄泽克尔第10章第4节，上主的光荣由格鲁宾之间升起，停在圣殿的门线上。圣殿内充满了云彩，庭院中也充满了上主光荣的灿烂。
感谢赞美主，上主的光荣由格鲁宾之间升起，停在圣殿的门线上。圣殿内充满了云彩，庭院中也充满了上主光荣的灿烂。什么样的情景，什么样的光景，上主会显现？让我们打开《列王纪上》8章10到11节，《列王纪上》8章10到11节。
当司祭从圣所出来时，云彩充满了上主的殿，以致为了云彩，司祭们不能继续奉职，因为上主的荣耀充满了上主的殿。
是这样的光景，是当司祭奉职的时候，当司祭完全随从天主的旨意去奉职的时候，圣神充满在那里。在编年记下5章14节，
致使司祭由于云彩不能继续奉职，因为上主的光荣充满了上主天主的殿。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是在这样的光景中。是在这样的光景中，上主的荣耀充满殿。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光景，就是当时主让以西结、让厄泽克尔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在厄泽克尔先知书8章16节。
以后，他引我到了上主圣殿的内庭院内，看在上主圣所的门口，在走廊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上主的圣所，面向东方，他们正在向东方朝拜太阳。
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情景。司祭是在做什么？背向上主的圣所，是背着上主的圣所，面向东方朝拜偶像，朝拜偶像，在圣殿中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第4节，上主依然的降下。原本在圣殿，原本上主荣耀的降下，我们应该看到的一幅景象，是在编年记下5章11到13节，编年记下5章11到13节。 我们再看一下。
当司机从圣所出来时，因为所有在场的司机都自洁过，未分班次，全体歌唱的勒位人、阿萨夫、赫曼、耶杜通和他们的儿子以及他们同族的弟兄，一律穿着细麻的衣服，站在祭坛的东面，击把鼓瑟弹琴，同在他们一起的。上有120位司祭吹号筒，吹号筒的和歌唱的人都同声同调赞美上主。当他们配合号筒、饶把和各种乐器，高声赞美上主说：“因为他是圣善的，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时，云彩充满了圣殿及上主的殿。
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圣善的，他的仁慈永远长存。原本是在这样的光景中，在赞美中，我们常常也是在赞美中就能感受到神的同在，神就降下了。首先，司祭应该是圣洁自己，圣洁自己。然后是那位的歌咏者，一律穿着细麻的衣服，是洁净的，是洁净的生命，站在祭坛的东面，感谢赞美。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中，天主的荣耀才降下。但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看到。没有这样的光景，他们真的是悖逆的，真的是不在主心意的。为什么主还是含忍的降下？我们再看第五节，在这一节我读一下：格鲁宾展翅的响声达于外院。向全能的天主讲话的声音，主已经降临，临在殿内，而且格鲁宾的展翅的响声达于外院，就像天主说话的声音。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他的话，有时是雷霆。是很大的声音。天主为什么这样的，让外院的人也能够听到响声？天主让外院的普通百姓也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让我们看到天主是多么的爱，多么的爱。不离不弃的爱，借着这2节、第四节、第五节的学习，在这个败坏的时代，圣神也在发声警告，警告我们：我们是否听到了格鲁宾那展翅的响声？爱我们的天主。爱我们的父神对我们发声，他借着我们都经历的疫情，借着现在还在四起的战争，借着地震等各种的灾情，就是在对你，在对我，在对我们众人讲话。上周四，我在祈祷，我在圣体室陪主耶稣。我在祈祷时，主圣神启示让我看见，在主的教会有三样人。为什么有三样人？一种是为主而活的人，一种是为自己而活的人。一种是被撒旦当作工具而活的人， 很可怜。整个他在做邪恶的事，自己还不知道，被撒旦利用还不知道。真的感谢主。当我出来的时候，就三样人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深深的感受到。主在对我说，有三种人在主的教会，不是说主的教会全都是义人，而是这三样人，为主而活的人，微乎其微，少得很可怜；为自己而活的人，为了自己的光荣而活的人，有很大一部分，而被撒旦为撒旦而活的人也很多，也不少。真的感谢主，他赐给我们圣神，帮助我们明辨主的话，好能为主而活。我也常常在弥撒中向主的祭台奉献馨香。求主赐下火炭，净化主的家。我也十分肯定，主在做这个工作，主在做净化的工作，因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就如同厄泽克尔，主带领他，让他看到的那样的一个现象中，主也对我亲自赐下他的话，他说：“你要站在我赐给你的位置，屹立不动。”因为当时我看到了所有的环境，心里也非常的下沉。主他赐给我话，让我站在他赐给我的位置，屹立不移，屹立不动。他说，我要对付他们，真的是感谢主，有主的话，我又重新得力。真的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的就是随从主的带领，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情。他召叫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圣言。他告诉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这里我读一下吧。以后他吩咐那身穿细麻衣的人说：“从轮子中间，从格鲁宾中间取火吧。”那人就前去站在轮子旁边，这位天使非常顺服天主的派遣，他的回应就，那人就前去，这位天使，奉旨的天使就前去。他前去是怎样做呢？站在轮子旁边，让我们看到他站在轮子旁边，他没有当主让他去取火的时候，他是站在轮子旁边，也应当，因为他非常明白的知道，那圣洁可畏的宝座，他要与那个宝座保持距离。天使是完全的顺服天主的派遣，听命，因为他是在做敬畏主的事情，所以他没有自行的去轮子那里取火，他是等待主下一步的带领和得到这个火，因为主在做。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也深深的有一个感动。 敬畏主，敬畏上主，敬畏主的派遣，敬畏主的旨意，为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有请德馨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2章24节。
你们只该敬畏上主，全心忠诚侍奉上主，因为你们看见了他为你们做的是何等伟大的事。
感谢主，我们要敬畏上主，因为他为我们做的是何等伟大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要学习圣母玛利亚，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不是跟主说为什么，而是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将我们自己不明白的事情默存于心。还有编年记下19章8节和9节。
因为沙法特在耶路撒冷，又另外派了一些勒位人、司祭和以色列族长，为他们施行判断，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处理诉讼的事，吩咐他们说：“你们行事应敬畏上主，诚心实意。”
感谢主，这是一位君王，这是一位君王，他派遣他的使者让他们做的事情。当我们做主召叫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敬畏他，回应他的召叫。敬畏，在主的话语里出现了很多很多。让我们再继续读一下《箴言》1章7节。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召集，只有愚昧人蔑视智慧和规律。
还有9章10节。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召集，认识至圣者就是睿智。
感谢主，为什么两个重复的都要读呢？因为主让我们明白，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召集，就是智慧的开始。再读一下《箴言》15章33节。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导师，谦卑自下是荣耀的先声。
感谢主。让我们明白的知道，它不仅是智慧的开始，敬畏上主还是智慧的导师，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让我们看到，敬畏上主成行他的旨意，就是平安的、自由的、喜乐的，因为在他内工作，不是自己在做。第7，厄兹克尔先知书10章7节，德馨再读一下。
一位格鲁宾由格鲁宾中间伸手到格鲁宾中间的火上取了火，放在那身穿细麻衣的手中，那人接过去就走了。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格鲁宾，一位格鲁宾由格鲁宾中间伸手，到格鲁宾中间的火上取了火，看到主的工作是多么的有秩序，只做主召教的那一份善功，包括天使，包括格鲁宾。那我们更该如此呢？放在那身穿细麻衣手中，当格鲁宾放在那身穿细麻衣的手中，那人接过去就走了。 那人接过去就走了，去干什么去了？去成行主派遣他者的旨意。这里我读一下《厄泽克尔先知书》8章7节，他就出去，他们就出去。当主派遣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出去。这个就出去，跟我们今天读到的，那人接过去就走了，速速的，马上的。回应天主的召叫，成行天主的旨意。在第8节，我看见格鲁宾的翅膀下的手，好像人手。在这里，我特别注意，好像人手。那让我们读一下《达尼尔先知书》5章5节。
正在此时，忽然出现了一个人的手指，在灯台后面王宫的粉墙上写字。君王也看见了那写字的手掌。
感谢主，再读一下6节，看到手持君王是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君王的面色立即改变，心意烦乱。两腰关节松弛，两膝互相碰击。
感谢主，让我们再读一下《达尼尔先知书》5章24节。
为此，他使一只手掌出现，写了这些字。
感谢主，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他看到手的时候，他为什么心意改变？两腰关节松弛，两膝互相碰击，因为他做了完全违背主的事情。这个手指就是神的手，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格鲁宾的翅膀下的手，就是神的手，主的手。再读一下《路加福音》9章56节，
他们遂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遂又到别的村庄去了，因为他们是在马不停蹄的。去拯救人灵的生命，路加福音19章9到10节。
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哑巴郎之子。”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主是极其的慈悲，迟于发怒。主耶稣第一次来，就是来拯救人的性命。再读一下《若望福音》5章22节。
父不审判任何人，但他把审判的全权交给了子。
12章48节，《若望福音》12章48节。
拒绝我及不接受我话的，自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
感谢主，谢谢德心，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却要用他的道施行审判，不是他慈悲，迟于发怒，就不审判了。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用他的话语去审判所有那悖逆的。那不信从的，在《若望默示录》22章，主耶稣基督也最后在忠告：让那义的更义吧，让那不义的就等待着硫磺火湖吧，让那不义的就更不义吧， 因为他是主，他是审判的主，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和社会中，真的就如同圣神启示的，当我们完全信从主的话，聆听主的话，而按照他的话去实行的，是为主而活的人。当我们按照本性的私欲，为了光荣自己，彰显自己的光荣，那就是为了自己而活，非常的可怜。甚至还有很多的人被魔鬼利用，为魔鬼活，他自己还不知道。关键是自己还不知道。真的是求主怜悯，求极其慈悲的主耶稣基督怜悯，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个世代，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的牧者、司铎，我们的每一个号称基督徒的人，赐下悔改的灵，让我们都能够被他的炭火洁净。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有请舒老师分享今天的学习。
感谢赞美主，今天是元月1号，2024年，是一年的第一天，我们能够蒙恩来读主的话。感谢赞美主，在过去一年多来，他定时的给我们他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生命。我查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读以西结书是2022年的10月31号，所以有一年多了，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主喜欢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他给了我们过去一年丰盛的恩典，在新的一年，我们来到他的跟前，要领受更丰盛的恩典，更丰盛的光启示，我们所需要的救恩。我们今天继续读的是以西结书的第10章5到8节。我们可以从第4节复习起。以西结书第10章第4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基路伯就是神行动的宝座，所以基路伯在门槛那一个地方停下，耶和华就在基路伯上，耶和华的荣耀就在那里，殿内外都满了云彩，他的荣耀，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第5节就继续在描述着这一个状况，基路伯的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基路伯的翅膀为什么会响？表示他要飞行了，表示荣耀的神已经从圣殿里出来，乘着基路伯要离开圣殿。为什么神要离开他的圣殿呢？自从这一个圣殿是在他的旨意中完成的，是他所召教的仆人们、祭司们、立位人。他们同声同调的赞美神时，神的荣耀就充满在这一个萨罗马王、所罗门王他所建的圣殿，那是神的旨意所建的，神满意这一个他的住所，他的荣耀就在至圣所里持续到好长的一段时间，是持续到了有360年。360年后的这一个时刻，神的荣耀要离开他的圣殿，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人继续的堕落而不悔改，而耳尖心硬，继续的 激怒圣洁的神，做了很多很多不洁的事、可怕的事、败坏的事。所以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神离开他的圣殿，也不是悄悄的走了，而是让以色列子民知道，甚至连外院的人也知道，这一个响声很大声，好像全能者说话的声音。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63节，主耶稣基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就是圣灵，就是生命。那么主的话就是主的灵，这全能神说话的声音就是圣灵向着他的子民大声的在说话，因为是很强烈的。”而这一个全能神说话的声音，很像是基路伯翅膀的响声，也就是因为基路伯长久以来，从亘古以来就一直跟荣耀的神在一起，基路伯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这一个长久的在一起，连他的声音、他的性情，这各方面。都反射出神的性情、神的声音，所以这一个声音是强烈的。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要从那旋转的轮内，就是基路伯，他有旋转的轮，是像轮中的轮的套轮。”在轮的里面有火，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二十节，我们翻回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二十节，那里有提到活物的灵在轮中，这四个活物基路伯，他们的灵是在轮里面，所以在这轮里面就是基路伯的灵，而这轮里面他说有火。在希伯来人书第12章的第29节，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烈火，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他是荣耀的神，因为他是荣耀的，他这荣耀彰显出来的光，强烈的光也是强烈的火，是把一切跟他的圣洁不相合的都要吞噬，都要除灭。而这基路伯跟他在一起，能够存留，就是也是圣洁的活物。那么他的灵跟圣灵是吻合的，合为一灵的，所以从那里取出了基路伯的灵，是在他里面，也就是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我们看到这一个忠信侍奉的。天上的使者，他多么多么的忠信，就是神一呼召就立刻回应。这是我们侍奉神所学习的。你呼召我，我要赶快的回应你，因为一切都在快速的变动中。神要我们悔改，我们要立刻悔改，免得审判来时，来不及悔改，就会在罪恶中丧亡了。我们要把握机会，神给我们光时，要立刻的回应，他就立刻的回应，而这个回应也有不超越，他就站在一个轮子旁边，因为他所要取的火，指的就是灵，指的就是圣灵，荣耀的火，而这一个荣耀的火，不是随便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得着，所以他是站在一个轮子旁边，也就是很靠近一个位置，可以承受。当神呼召我们，我们回应，神会有下一步的动作。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热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人的两手中。就是他是被召叫要用两手取满了火，而 他的两手已经准备好了。这手指的是侍奉，侍奉的手必须是洁净的手，我们必须是一个守洁心清的人。神要洁净我们才可以用，这一双手已经被洁净了，它不超越，它可以领受，它也可以承受这火。而基路伯就取出这火，这是神的作为。让我们翻到民数记的第11章第16节。当摩西在奉旨，因为很多民他需要照顾，而需要更多的能力、更多的人手，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也就是神发命了，让他们去到了会幕那一个前面，要站立在那里，因为耶和华的荣耀是在会幕的至圣所里。他说第17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他要降在那里，他要讲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担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承担。耶和华是多么多么的慈爱，多么多么的有智慧，他兴起了摩西，他也兴起从摩西这里兴起了70个长老。而这70个长老也要做摩西所做的事，那么也要领受从摩西而来的能力，又要告诉他们说，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的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也就是耶和华俯听了，耶和华看见了，看见了。他的子民实在需要更多他的权柄去照顾，他就从一个摩西，从他的灵里，这灵也是耶和华赐给他的灵，取出了一些灵，给了这70个长老一同承担。我们看神重用的以利亚先知，他在升天前有一个非常忠信的以利沙，一直跟随他，一直跟随他，一直跟随他。过了约旦河，也就是以利沙跟着以利亚到达最后的一个地点。以利亚要升天时，他就说：“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呢？”以利沙这时就说：“我要有感动你的双倍的灵。”以利亚说：你求了一个难事，就是你要得着灵，不是可以思乡受受的，也是不能自己去用肉性去得着的，是忠心的跟随等候。而以利亚说：“当我被接升天时，你若看见就可以得着，你若看不见就不能得到。”他看见了，他得着了，所以以利沙所得着的灵，也是以利亚的灵。主耶稣基督升天了，在五旬节，就是升天的主要他的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就有120个热心忠信的，就在那里等候，迫切的祈祷，不是干干的等，而是带着一个盼望，要祈祷，要求神圣化我们。而在五旬节，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大风刮来，这很大的响声，也就是指着强烈的圣灵，风是指着圣灵，这强烈的圣灵，这一个很大的基路伯的翅膀，也就是神强烈的圣灵的临在，众人都充满了圣灵，说了新的语言，他们领受的是基督的灵，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要领受基督的灵，才能够有属灵的力量跟生命来侍奉耶和华。这穿细麻衣的，他就在那里领受了 基路伯，伸手从中间的火热里取了一些，放在这穿细麻衣人的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他拿着就去奉旨，他是立刻去奉旨。在先前，他奉旨就是在那一些因城中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这是写在第九章的第四节，要画记号在额上，使得这审判击杀他们被保守，也就是他们是做神召叫他传递神的恩典跟怜悯。当传递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的神是满有慈爱跟恩典，这是立刻就完成了。他一完成，立刻就回来，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他回来了，就是第九章的最后一节。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你吩咐我做的完成了，行了。”他来做，那么神就吩咐他做下一件事，而这下一件事他就去了。他是中性的，立刻去。可是我们继续读下来的话，就没有看到他回来，表示说这一个审判的火，神是多么多么的慈爱，在给恩典怜悯的时候是非常快速，在给审判的时候，他还是保留了一段时间让人悔改。而这一个倒在耶路撒冷城的这炭火是审判，也是净化。那么这一个工作持续多久呢？按照圣经来讲，是有3年。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圣殿没有立刻被毁去，而是3年后。尼布甲尼撒王就来围城。我们翻到耶勒米先知书的第五十二章，耶勒米先知书的第五十二章第四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西底家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工程，于是城被围困，所以是西底家作王的第9年。那么以西结得到启示的是在第6年，也就是写在第八章以西结书的第八章第一节。第6年的6月初5，他开始有一连串的神事启示跟耶和华他要做的事，就写到了第10章。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圣城、圣殿，而这是第6年，第9年就被围困了。我们继续翻到耶勒米先知书的52章的第5节，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也就是被围困了2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的兵丁就在夜间开始进来，很多的杀戮，很多的毁灭，审判就在这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在这一个中性的天上的使者，他去做事。为什么他做这么久呢？其实是神的慈爱跟怜悯，也就是3年后开始围城，再加2年后城破，有5年的时间。而这5年的时间，以色列子民都没有悔改，他们继续作恶，他们连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也就是已经不觉得耶和华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还是没有真诚的悔改。耶和华给人机会，他给我们机会，我们也要快快的把握时机。 连他在审判中都给出这么大的恩惠。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震惊的地方。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十章，那人出去了，拿出去了，也就是5年后，这城就破了。那我们先前读到的城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全部都发生了。这一件一件耶和华的警告，用以西结传讲的话。甚至于用行动句去表达的意思，他们都不听，也不悔改。我们继续读第八节，在基路伯的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这基路伯有翅膀，是会飞。翅膀在属灵的意义上，也是指着灵，就好像天空的飞鸟。这老鹰是指着强有力的属灵的生命力，这鸽子是指着圣洁的灵，这不好的鸟把种子吃掉，那是指着邪灵。所以这一个会飞的鸟有翅膀的，指的是灵，也就是灵的速度很快，是可以飞的。灵不是只是在地上。爬走，而是可以高飞，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这基路伯是强有力的活物，是蛮有灵力的。它的翅膀非常的强有力，发出的响声也非常非常的震惊。它可以飞到天上，飞到任何一个地方。它就是耶和华行动的宝座，速度很快，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阻挡他不到那里，他可以去到所有的地方，在任何的时间。而这一个翅膀底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手是用来工作，这一个翅膀是用来飞翔，手是用来很好的工作。然而，人的手不能够自己妄动的去做，而是需要受到。魂的、头脑的支配、情感的支配、意志的支配，而这魂的思想、情感跟意志带着手，可是魂跟体都要受灵的管理，才能够是合乎神的旨意。就是这手不是自己去拿火，而是耶和华吩咐了。也不是随便给一个人，而是耶和华吩咐要给这使者，也就是指着说，我们的手所要做的工作，就必须是完完全全在灵里神的启示。神要把他的启示赐给我们，也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能够跟他往来，能够体会他的心。圣灵感动我们的灵，我们可以用无可言喻的祈祷，也就是我们的舌头可以讲语言。这语言是指着话，是声音，但是不是一般只是肉体的声音，而是以灵讲论奥秘的事，是圣灵所带着人，而奇妙的事情，神就把很多很多的恩惠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有时不知如何祈祷才好，圣灵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按照阿爸父的旨意，为我们最大的好处祈祷，也就是我们肉性有时所祈祷的是相反圣灵的感动，是不讨神的欢心，是抵挡耶和华的旨意。但是圣灵就帮助我们的灵，能够在圣灵的同工里。得着了启示，就能够把这启示表达出去。所有的侍奉都是侍奉神，那么都需要从神那里发起，也需要神给能力，也需要我们多么愿意说：“我在这里，你来用我。”当我们愿意很快的去到神那里，他就给我们他的圣灵，给我们他的。 爱给我们他的丰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记得在2019年的2月24号，那是我在台东，清晨5点钟。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我是记得这事，我再去查考，我写下来的。所以在那一天，经上的一句话很感动我，那就是启示录的第三章，那老底嘉的教会，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三章第20节。他对于那不冷不热的，要他们发热心，要他们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多么好，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坐席。为什么主会在门外敲门呢？就是我们拒绝了他。当我们信他时，我们重生了。他给我们新的灵，他就住在我们灵里。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起初的爱，就把这一份爱，他就是爱我们的神，他就是爱，我们就糊涂了。我们也会变成了不冷不热。为此，我们要悔改，他要恢复我们的生命。当我读到这里时，我就想说：主啊，我实在体会到你在我里面住着，我相信你在我里面住着。那么这句话，我还要向你开门吗？你如果已经住进来了，那么就在里面了，为什么要开门？你又不在外面。那时我就想说：主啊，求你洁净我，求你帮助我。我愿意你是圣洁的主，我愿意我心中的每一份情感，每一个地方都被你洁净。我的每一个生命都被你洁净，我愿为你打开我所有的门，每一个地方。我就当我的意念这样子想的时候，我就体会到我生命中我的心门打开了，好像我身体里面好多好多的门，就好像一个房子的门全部都打开了。当这个门一打开的时候，我就惊艳到我好震惊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个好强好强的火。有一种火叫做 backfire，就是当火在里面烧的时候，就是门是封闭的，那么它在里面一直烧一直烧，好像那个火没有烧大。可是当你把那个门打开的时候，因为里面没有氧气，足够的氧，这门一打开，这外面的这个氧气风一进去的时候，那个火像炸弹一样的炸出去。所以，有的消防队员他们都知道不能随便去开一个关闭的门。有时候不小心一开的时候，它被炸得好远，就是那一个火从里面很大的火就整个炸出来，像个大的炸弹一样。那时我就体会到就是这样，好像那里面的火很大的出来。感谢主，他喜欢在我们里面在帮助我们。而我立刻就体会到，我整个人就在火里，我四周全部都是火，全部都是火。我会觉得说，这么大的火，我居然还活在这火中。我又体会到一点都不难受，反而是非常非常舒服、自由。我就想象在神事中看到这一个，体会到这一个丰富、这个感动，就好像摩西看到了荆棘在火中，荆棘并不焚毁，会焚毁的却在圣洁的火中，我这一个软弱的生命却没有被焚毁，却被他洁净。主跟我讲，我来多么多么渴望要把火丢在地上，渴望我们都不是不冷不热，抛弃起初的爱，而是在他的爱内火热起来。他要给我们他的圣洁的火，给我们的灵论心神要热切，我们的灵要火热的，不是不冷不热的。感谢主，我就体会到，开始 好像在传讲他话的时候，是他的灵把他的意思给我的思想跟嘴整合讲出去，好像火一样出去，带着能力。有一个姐妹，她告诉我说，就在台湾的聚会，她说那话好像进到了她的心中，把她心里面这一些压抑，她有很长期一段时间的抑郁，他也有很严重的胃病。他说，那花就进到了他里面，把这一切都洁净。但我看到他是多么多么快乐的人。后来我才听到他的见证，经由人转给我听，原来他之前是一个忧郁又身体很弱的，主就治愈了他。我们的主，他的火会圣化我们，释放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他是爱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感谢主，他的慈爱直到永恒，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再交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得着了他话语的恩典和能量。下面有感动的家人可以举手分享今天我们学习的领受。下面先由张贤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就是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天主给我的感动，就是最近我发现，就是我的计划，就是我是想先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就是看怎么样更好的侍奉主，但是环境当中跟计划有一些冲突，然后就是有一些困难，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做起来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天主呢，他就是很立刻的，他就在早上读经的时候就开始给我话语，就是我已来到，书卷上有记载，天主，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那么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想是我派遣你，要让你成行我的旨意，那么你要以这个为中心，不要忘记。然后呢，就是他的话语当然是非常有能力的，而且同时带着一股喜悦，这是第二句，就是他给我的第一句是说，没有信德是不可能中越天主的，因为凡接近天主的人，应该信他存在，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就是这些天我在那个背圣经，因为在背圣经的时候跟看圣经真的不太一样，就背圣经的时候。背圣经的时候，因为我背的是英文版的嘛，然后所以它就很细。然后你背英文版，它那个意思就变得很细，就变得很具体，就是体会特别不一样，就是能够更深、细细、慢慢的体会他话语的意思，而且通过这样子更，因为它让你的那个吸收变慢了。如果我们看中文，就好像囫囵吞枣一样，看刷刷刷，然后好像看了很多，但是你说你。你说你究竟感受到了什么？你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像也不是说真正的能够吸收到里面的很多的精髓。然后，但是你要是细细慢慢的去品的话，真的感受特别不一样。然后这样一卷书一卷书这样过去的时候，你会更加对天主的话，然后有一个更深的理解，有一个更深的体会。而且天主他好像他特别的愿意让。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他在说什么，我就特别体会到这几节的话呢，天主是要让我更加体会他说话他的声音，就是他这里面也说，他吩咐穿细麻衣的人，就是他的说话的声音，还有居留国的声音，翅膀的声音也像神说话的声音。上主他想要让我们去竖起耳朵去聆听他在说什么，在我们。因为我们要去侍奉他，要时刻竖起耳朵，然后侍立在他的面前，就像是那个穿细麻衣的人一样。天主吩咐了他，然后他就站在基督国的旁边。那么这样子，也就是说，作为要想要成为侍奉他的人，就要这样子的去侍立在他的面前。但是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我就深深的体会到，去 遇到环境的时候，然后天主随时加力量，那加了他的灵力，然后就重新充满了力量。我就发现这个力量真的不是说什么体力，也不是说什么什么那种精神上的一种力量，或者自己对自己的自我打气啊什么的，而真的是要去奉旨的话，要去做天主的工作，要去行走在主的旨意中，时刻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就必须要靠着圣灵的火。我真的特别，舒老师今天讲的，我特别感受特别深，因为我这些天经历的就是这个，就我通过读这些圣言，然后我真的体会到圣灵的火，它更加的旺盛，然后另外对天主的带领又更敏感，然后天主，而且也是一步一步的，在圣经上看完他给我讲的话之后，去了教会去弥撒，主日弥撒的时候，他又开始讲话，他又让我。让我看到他就显示他自己，你看你要走向上主的台前，那意思就是说要侍奉他，那么你要是带着你的礼品来走向我的台前，你看我为你们做了什么，然后是看到司祭，他举起圣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牺牲，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而倾流，那就是天主他就特别深的，我真的能很深的感受到。天有圣神在我里面很深的这样子去感动我，真的就是比以前更比以前频率更多，然后更深，然后形式又更不一就不一样。然后天主他在说话，让我们去静听他说的话。你看，就像以西结书2章1节和2节一样，也是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那他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圣灵就进入我里面，那以西结又站了起来，他有力量可以去侍奉主，我就真的体会到，这圣神让我们有力量去侍奉主，天主力量进来的时候，真的我立马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的灵就振作了，真的不是说身体刚强，哪怕那个人是躺在那里患了重病，那么他是神。他是一个特别虔敬爱主的病人，哪怕是他的那种状态，他的灵也可以是活着和刚强的，也可以去扶持别的那些没有，根本没生病、很健康、看起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帮忙的人。真的，那么我也，你看这上面讲那个基督伯他做这些事情，基督伯去拿着这个火，然后放在那个穿细麻衣人的手中，他就看到了。就像是那个，天主让梅瑟去造会幕的时候，那么司祭有司祭他要做的工作，那么另外人有另外人要做的工作，就是大家每个人的分工都不一样，然后就互相彼此的合作，然后就是，就像这个人手，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意思嘛，经常像英文当中就喜欢用手来形容人很多啊，这样子，就也就是说，人手，天主的仆人，天主需要有很多的仆人，然后去成行他的旨意，然后共同的，然后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并不是说伸出去了没人接，是说伸出去了就马上就有人接，然后接着去做。那，然后这边说是那个啊，我还有个特别深的体会。我最近就是听听力的时候，有听听那个，就是狄更斯他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说，是那个，Olive，就是那个一个孤儿吧，一个那个，救济院的一个孤儿，他的一个故事。他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话特别的感动，他是说，虽然这个奥利弗这个小孩子他经历了这么悲惨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在他那善良和纯洁的心当中留下任何的一丝的伤害。那我就深深的体会到，因为我深深体会到，哎，天主借着这个跟我说话，因为我就开始思考这句话。那因为主也跟舒老师说过，我要让你因信我而不受任何伤害。那我就，啊，我就跟我就我就体会到， 体会到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去选择，就是说按照人的方式，就是说靠着主圣神的能力，把这些伤害完完全全弃绝它，让圣神进入到里面去，然后里面就根本就没有伤害，就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它就不会有伤害，它是火。他是爱，在爱里面不会有任何的伤害，在爱里面没有任何的软弱，在爱里面只有爱，在爱里面只有火，只有力量。那真的是真看到是说一个纯洁和纯洁的一个心灵，它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啊！还有一个是，我也特别是感受到这个火象征天主是多么的仁慈，就是他们传递出去这个火是去救人的，是去救灵魂的。那。就像是我正好听的那个有一句话也跟这个比较相合，那个小说里面说，哦对，在这个极其寒冷的冬天里面，对于那些贫穷悲惨的人，然后将有很多的病人，很多的穷人将要死去，因为它太寒冷了。但是对于那些有条件可以坐在炉火旁的人来说，却是在这样寒冷的冬天当中，对于他们来说，有个炉火可以取暖，是多么一个。让人欣慰、让人愉悦的一个时刻，就是大概意思是这样的。我就让我深深体会到，天主他真是多么的仁慈，他的火是来救我们的，然后让我真的是有天主的圣神，就亲近天主，然后圣神他自己解释他的话语，那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他真的是带着恩典和能力的，而且真的是从心里让他真的解读。他究竟在圣经，神究竟他在说什么？感谢主，这就是我的体会。也谢谢主，能够赏赐我，让我能够理解他的意思。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圣神赐给彰显姊妹这么多的领受和看见。下面有请徐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丽蓉带领的查经，也谢谢舒大哥的分享，还有刚才张贤姐妹的分享。我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一段，就是第五节，格鲁宾展翅的响声达于外院，向全能者讲话的声音。那全能的天主，向全能的天主讲话的声音，这一位说话的是谁呢？他是全能的天主。那我去查了一下，在圣经上前“全能的天主”这几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中。创世纪中，主跟亚巴郎讲话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天主，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一个成全的人。”那这一位全能的天主，他启示自己，他是谁？他不是小的，也不是说没有能力的，而是说全能的。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求主要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是谁。那这里讲话的是全能的天主，他所讲的，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宇宙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当他讲话的时候，那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那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时候，他们是轻忽的，他们是不听的，他们是额间心硬的。他们是悖逆的，可是因着这一位全能的天主，他的荣耀，他就不断的跟他们说。可是当他们不听的时候，他还是派遣他的先知，就像我们在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前面查到的是，说他们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你还是要去跟他们讲。那这一位先知他就很忠心的传递了这全能的上主他所讲的话，在圣经上第。希伯来书12章29节也说，我们的天主实在是吞灭人的烈火。刚才舒大哥也分享他所看到的那一个异象，那主是一个吞灭的烈火，他真的是吞灭的烈火。那这一个全能者讲话，他不听，人不听的时候，其实就面临着一种后果，就是要落在审判里。那经上也说，我的话在末后的时候要审判你们。就是他的话是不会过去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他断不会说今天说的，因为人不听他的话就改变的。那这一个烈火，刚才舒大哥讲，它有洁净的功能，它是审判的火，它也是天主荣耀的火。那我查了一下说，从圣经上记载天降的火， 那不是普通的人在世上烧起来的那个火，天降的火，那一定是从天上而来的。那在很多处都有讲，其中有一次呢，他是在《列王记》的上18章，在厄利亚，当他献祭要献祭和那巴尔的先知和阿舍拉的先知在那里对，应该叫对决还是怎样的时候哈，那他建重新修建了上主的祭坛，他就在那里呼求。36节说，到了要奉献晚祭的时候，厄利亚先知走近前来说：“上主，亚巴郎、以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天主，我是你的仆人，是奉你的命做这一切事。”37节，上主，求你应允我，使这人民知道你是上主，是真天主，是你叫他们心回意转。38节，于是上主的火降下，焚尽了全燔祭、柴木、石头和尘土，也烧干了沟中的水。39节，全体人民见了，都俯伏在地说：“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那这一个从天降下来的火，其实它最终的就目的是收纳了厄利亚所献的那一个全燔祭，同时它也向人显示了它的威严，让人知道亚威是上主，亚威是上主。特别是那些被迷惑的去跟随侍奉了其他的神、其他的偶像，拜了巴利啊，拜了阿舍拉，那他们以为他们所信的是神，可是主在这里通过这一个超自然的显现，告诉他们：“我才是那一位真神，只有亚威是真神。”那同时在圣经中很多地方也提到了，当大卫建了祭坛的时候，他奉献，他呼求。天上的那一位垂听了，就使火从天降下，就降在他所建的祭坛上。这是在编年记上的21章26节。那同时呢，还有其他地方也讲，马加伯下2章10节和编年记下7章1节，说当撒罗满祈祷的时候，有火降下，焚烧了全燔祭品，就如从前梅瑟祈祷上主时，有火从天上降下烧了祭品一样。这一个祈祷会带下天上的火。那天主通过这个方式告诉他们，他悦纳了他们的祭献、他们的奉献、他们所建的祭坛。那这一个天降的火，在圣经中还有其他地方记载，就是当也是在厄利亚时代，列王记下的1章10节那里讲到了那50个百夫长去找厄利亚的时候，厄利亚就讲说，若是我是上主的仆人。有火从天降下，就把你们吞灭了。那这个火就把那50个人全部都烧灭了。后来又来50个人找那厄利亚，同样的祈祷，又是有火从天降下。所以这火从天降下，那从经文这里边我们看到，真的是天主从天降下的这火，为显示他自己，为洁净，为行审判。那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讲，在末世录中也提到了，有一个从天降下的火。把那些围困众圣徒的营母和蒙爱的城的人都把他们吞灭了，是在末世录的20章的第9节。那这一个从天降的火，那我们看到了这些，我们就很容易觉着哈，有一种认知，这从天来的火一定是从主来的。可是，在圣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啊，那主也告诉我们，也不是凡神就信哈，在末世录13章13节。他那里提到了那个从陆地上来的兽，他说他又行大奇迹，甚至在众人面前使火从天降到地上。他也能够让这个火从天降到地上，但是他的目的是使这地上的居民去劝他们，去迷惑他们，叫他们给那一个兽立一个像。越到这末后的时代，那主也告诉我们，越要警醒，不可以因着这些神迹奇事，那就违背了他的话。但是我想。主若不把这些事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容易被迷惑。所以，这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看那这些神迹、这些奇事，它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目的，究竟是让人认识亚威是天主，还是让人去拜了那一个兽，去朝拜那个兽？那这是要警醒的。那同样呢，还有一处，我在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旧约中很多天降的火。那真的就是吞灭了，包括当时有反对梅瑟的那一帮，那人地开了口，有火吞了他们。 那也是这一个火从天来的圣洁的火，显示了他们反对天主的权柄。就是梅瑟和亚郎的时候，主就做了这一件事，那也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伤害我的受苦者，不可伤害我的见证人。那到了新约，在路加福音9章54节里，那里也有一段祈祷，就是雅各伯跟若望，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行路，但是那个村庄的人不接纳他们，他们就说：“主啊，让我们叫火从天降下，把他们烧死吧。”那主耶稣这里对他们却用了2个字，就是责斥了他们。的确，先知们的祈祷可以带出这天上的火，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为了审判而来，第一次。他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他是为了叫这个世界借着他而得救。所以，当这2个门徒不理解主的心，他们却觉着那一个时刻就是审判的时刻的时候，主却斥责了他们，因为在天主那里，在全能的天主那里，他做事事事有定时，他真的不是不审判。但是主耶稣他来是眷顾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借着他而得救。所以他说：“我巴不得你们认出这眷顾你们的时期，不要再心硬了，你们悔改吧，信从福音吧，因为天国临近了。”那真的到主那一个从天降下火，把天地全要烧灭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主的审判，没有，不能够有任何人再去迟延，再去阻拦了。感谢主，赞美主，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敬畏他的心，敬畏他的话。让他说了，我们就相信，不是因着人怎样说，也不是因着环境怎样导致我们的迷惑，而完完全全是因着这一位全能的神，从他口中所出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过去的。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一切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蓉。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极其慈悲，迟于发怒，真的在他来降惩罚的时候，是那么的拖拉。借着刚才主仆的跟我们分享，是那么的拖拉。为什么？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多人得着悔改的恩典。得着救赎的恩典，不至于灭亡，因为这是父的心意。父的心意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就是圣神的心意。真的是感谢主，在马窦福音3章11节，若翰对众人说：“我固然用水洗你们，为使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真的感谢主，借着今天舒老师给我们分享的他的看见，那圣神的火，让我的心里有一个渴望。主，求你的火来洁净我。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门都能被你打开。我们里面的心门，那不合你旨意的，主，求你的炭火来洁净我们，让我们都能跟你相通，都能怦然的打开。我做一个祈祷，然后我们可以有2个主的仆人。举手祈祷，亲爱的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生命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你让我们用不同版本的圣经来学习你话语的奥义。刚才张贤姊妹在她分享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你的话语。在各个版本中，你释放的生命，当我们全部都学到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你的心意，我们就得到了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就能明白你为什么对我们这样的残忍，你为什么对我们这样的不离不弃，你为什么极其迟。 慈悲，池鱼的发怒。你为什么池鱼的发怒？按照人的性子，就是快快的发怒来惩罚，但是你不是，你跟我们恰恰是相反的，你是池鱼的发怒。当你的惩戒下来的时候，你还是那么延迟，延迟，一再的，一再的赐给我们悔改，赐给我们悔改，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的真光照耀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都能有一个悔改的生命，来速速的成行你的旨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下面有感动的家人可以举手分享，有请周璇姊妹。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查经，可以提起我们的灵。主啊，我的灵要成长，要向上，这样那些不好的蛇就不能再缠绕我的脚跟我的腿。我的灵要高飞，鹰高飞的时候，双翅是不动的，它是借助风力。我的灵要借助圣神的力量，不靠自己的肉性。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不要忘记，我要穿上主的全副军装，我要常常向主献上嘴唇的佳果。主啊，求你洁净我，求你炼净我，我在这里，求你用我，求你派遣圣神给我，使我的灵高飞。我要悔改，求主恢复我的生命力。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我们既有众多如云的见证人，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努力奔跑你摆在我前面的赛程。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感谢赞美主，谢谢周璇姊妹向主倾心吐意的祷告。那么，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声音，让我们一起用圣神无可言语的叹息，我们一起向阿爸父献上我们的祈祷。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舒老师。
谢谢丽蓉姐妹带我们美好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主，让我们在一年的第一天，我们就有这一个美好的福分来领受他的话。在一年的第一天，我们就愿意把这时间分别为圣，献给神。愿意这新的一年，我们都是每一天都是活在神的旨意中，生命日益更新。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无所不能，他有办法帮助我们的软弱，他有办法提升我们的生命。非常非常感谢主，